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和您共读分享由奥伯格所著《入子团契》这本书中的内容。接下来我要与你共读分享这本书第六节，解读人心的艺术，同理心。在这一节，我要着重和你分享人际关系的道路驾驶守则，这些是人们散发出的关键讯号，引导我们知道如何互动。如果要成为一个擅长解读他人的人，必须学会哪些主要的标志呢？这里有五点。第一，停车再开。让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志开始说起。人们不时会送出讯息，比如别再说了，别再唠叨，别再闲聊，别再八卦，别再批判，别再抢尽风头，停。人们最常透过眼神传送这项讯息，眼神的接触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在一般的对话中，双方目光的接触很少会超过三秒钟，相互欣赏者直视彼此的时间往往更长。恋爱中的人会说，让我沉醉在你的眼神中吧。不过当别人希望你闭上嘴巴，他们会将目光的接触降至最低。你是否没有完全停下来就贸然穿越一个清楚标示了对话的十字路口呢？居然有这么多人贸然穿越非语言的停车再开标志，真是匪夷所思。至少在某些人际互动中，能够为自己的人际智商加分的最大利器就是嘴巴的纽扣。在人际互动中，非语言的停车再开标志常体现为人们撇过头去，不再做出专心倾听的回应，他们往后靠，停止互动，不再提问题。停止说话，给别人一个机会。圣经箴言十章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句至理名言道出了说话的量与所犯的错有直接的关联，也代表减少犯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要再那么多话。贝克士引述一项研究，北美社会的人平均每天说200次谎，而说谎只是言语犯罪的一种形式，再加上八卦、毁谤、愤怒、自夸、侮辱、谄媚、言而无信、表面功夫，就堆积如山了。如果你能把要讲的话降低到一天10个字，你可能只犯一项罪。如果能降到低于9个字，就能成为圣人了。显然人生的目标不是为了制造整天闭嘴以免犯罪的人，但是在你抛掉这句箴言之前，应该知道早期教会一些很有智慧的人，例如沙漠教父，就极力推荐将练习沉默当作一项属灵操练。他们如此建议的首要原因是，讲话而不犯罪是困难的。卢云写道，有位富裕的罗马元老院议员， 他放弃德高望重的社会地位，成为修道士。他祷告道：主啊，带领我进入得救之道。他听到有个声音：静默下来。当我们操练这句真言，就会经历到奇妙的事情。不还嘴也可以活下去。不要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印象是否合乎自己的期待，也可以活下去。即使辩论没有每次都赢，决定不是每次自己做主，自己不总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也可以活下去。当然，操练静默时也要有智慧。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当我们闭上嘴巴，也有机会从事在世界上对于建立亲密关系最关键的技能，那就是倾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倾听这项技能是个人能够发展的一项最重要的人际技能。善于提问，开诚布公，善体人意，不打断他人，征询意见，都是表示你看重对方的沟通方式。耶稣最有魅力之处是，即使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老师，他还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单单为了倾听别人的心声。他特别留意倾听那些被众人所摒弃的人，例如税吏撒该，还有伯塞大池边的摊子。矛盾的是，我们常说些聪明或好笑的事情，以博取他人的注意。然而，温暖人心的莫过于感受到对方深入而用心地倾听着自己。无怪乎我们说，别人谈话时要关注。注意力是我们最有价值的货币。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我们谈到了人际关系的道路驾驶守则，第一点，停车再开。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第二点，前有酒驾检测站。在路上驾驶必须保持清醒，严肃持重。不过在人生旅途中，心态如果总是闷闷不乐，忧郁阴沉，独善其身，是有毁灭性的。因此这个标示可能只是简单明了地写上，放轻松点。箴言作者写道：眼有光，使心喜乐。根据近代研究，喜乐的传染力如此强大，甚至当我们看到微笑的照片，一张笑逐颜开的脸庞也会不由自主地还以微笑。微笑与大笑使人从压力下得到解脱，释放出止痛产生愉快感觉的内啡肽。当大家处在压力中，忧郁，有心事，孤独，害怕时，台面下的标志写的是需要喜乐，请轻松点。人际关系的道路驾驶守则第三点，警告，施工区域。本书作者奥伯格在这里分享说，家里孩子小的时候，我最厌恶的几个字是容易组装。虽然包装是这么写的，结果却不是那么一回事。该塞进狭缝的零件总是塞不进去。有个圣诞夜，我们很愚蠢地购买了三个所谓容易组装的礼物。凌晨一点钟，经过了两个半小时的挫折与愤怒，我最后终于对妻子说，要不要找人帮忙。每个你所建立或未来将要建立的人际关系，在盒子外面也注明了这四个字，需要组装。如果人际关系能够自己繁茂生长，不需要任何的照料，那该多好。可惜事与愿违，每项人际关系都是施工区域。我和南希婚后不久，偶尔会对家里的庭院有相当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请教庭院美观的朋友，能否帮我们规划优美而又不必怎么维护的景观。他们说是照我们所期待的去设计，但结果总与我们心目中的低维护相差甚远。 事实上是对我们而言，低维护就是不用维护，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无需维护的庭院。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需要维护之处。人类的花园也是如此，没有适当的照料，关系就会流失，冲突往往未获解决，工作同仁各有主见，小组失去联系，家人各忙各的，球员出走等等。如果你是家庭、友谊、社团、组织、部门、小组或教会的一份子，你就是高曼所谓情绪经济的一部分。我们与他人的每一个互动，不仅是交换信息或执行任务，也影响到彼此的情绪与心态。情绪经济是我们相互交换感受的总和，情绪比感冒更具感染力，这种活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某调查中，三个志愿者围成一圈，安静地坐了2分钟后，当中情绪表达最强烈的人，在不发一语中将自己的情绪传染给了另外两个人。高曼如此写道，每次做完这个实验，情绪表达最强烈的人走进来时的情绪，也就是另外两个人走出去时的感受，不论是快乐、无聊、焦虑或是愤怒。每当两个人有所接触，在离去时，他们可能会觉得更好、更有活力，或是更糟、更为疲惫。就好像我们随时随身携带一张小小的情绪提款卡，每次与人会面，根据周遭人的活力，我们或存或取。身为家庭、教会、机构或小组的一员，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们情绪经济中，主要的情绪基调是什么？是害怕、喜乐、愤怒、抱怨、盼望、沮丧或连续呢？人际智商高的人会问，谁是主导我们情绪经济的大户呢？高曼称这样的人是粘合剂，帮助社群凝聚在一起的人。拉莫特这样写道，有些人你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你喜欢找他们聊天，他们的叽里呱啦也能让你全然着迷，使你开怀大笑。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当他说，喂，我得开车去垃圾场，你要不要来？而你也的确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你更想做的其他事情。同样的，一个无趣或惹人厌的人可能会请你去吃大餐，再去观赏豪华的表演，而你仍全心希望待在自己的家里，无所事事的过一个晚上。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由奥伯格所著的《入子团契》这本书中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和你共读的是本书第6节，解读人心的艺术，同理心中的部分内容。刚才我们谈到人际关系的道路驾驶守则，其中第一点，停车再开，也就是停止说话，给别人一个机会。温暖人心的，莫过于感受到对方深入而用心地倾听着自己。别人谈话时要关注，注意力是我们最有价值的货币。另外，我们还谈到第2点，前有酒驾检测站。 你没有想到吧，大家处在压力中，像忧郁、有心事、孤独、害怕的时候，台面下的标志写的是需要喜乐，请轻松点。接下来我们谈到了第三点，警告施工区域。每项人际关系都是施工区域，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需要维护之处。在我们情绪经济中，主要的情绪基调是什么？害怕、喜乐、愤怒、抱怨、盼望、沮丧或连续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谈到第四点，道路封闭。人们常用研究者所谓的距离取向来评估人际关系的现状。我们的上半身会不经意地面对或瞄准那些我们喜欢或觉得想要亲近的人，我们会趋于朝向他们。不过如果有人在谈话中感到不安，会调整自己的身体转离对方。用角度距离呈现人际互动的趋向如此强烈，因而我们往往能够在会议桌旁指出谁是最有权力或职分最高的，从与会者目光瞄准那人的相关次数即可分晓。人际智商高的人会就此事实做出直觉的体察与回应，配合对方的状况与动作，与他人和谐共处。另一方面，有些人对这些标志视而不见。有时候你会看到父母滔滔不绝地训斥儿女的画面。相当明显的，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孩子在情绪上是惊惶无措，或者把训斥全当耳边风。他们把头偏向另外一边，头垂得低低的，回应是单音节的发音，或根本闷不吭声。这样的对话没有任何效果，只是父母在宣泄情绪，孩子发出讯号，此路不通。人际智商高的父母在这样的状况下会说，我得找另一条路。这或许代表这个话题应该稍后再谈，或许代表我们应该换个方式来讨论这件事，或许我们需要少说多问。圣经里有句值得注意的话，就是耶稣说的，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人际智商高的人知道，上帝赐给每个人一把自己心门的钥匙，外人无法强行进入。耶稣自己并未强行进来，他站在门外，尊重我们的选择。我们或许能够胁迫或操纵他人的行为，但无法对他们的心这么做。人际智商高的人是解读人心的高手，能够看出社群分崩离析的标记。能够明辨情绪经济的状态是一大禀赋。没有人像耶稣这样在行，只需要和几个朋友散个步，耶稣立刻知道他们当中的紧张，并且很有技巧地问话，让问题浮上台面。比如，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9:16-33的一段故事。你可能想知道要到哪一天其他人才会够成熟、够健康、够正常的成为运作良好的机器，你才不需要再为人际问题费心了。告诉你，绝不会有这么一天的。你认识的人永远都不会那么正常，你也不例外，因为人人都怪。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尊贵伟大为我降生，至高主宰从前现在万千世代，独创造未来直到最后长存在。今日多么宝贵为我舍身，教主基督情愿独自负担重罪，为救赎万民被钉死给我永生。当我跌落万重罪难自救，心悔恨在十架甘心牺牲，将我拯救是真神。旧日作茧我困住自由，自闭不信任，终开出薄幸，觉千生尽快。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今天我们谈到人际关系的道路驾驶守则的最后一点，也就是第五点，路肩施工。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对朋友都有个要求，虽然往往未说出口，他们的要求就是激励我，把我生命中最好的那部分激发出来。相信我，当我想放弃时为我打气，告诉我真心话，提醒我我是有价值的，帮我发挥最大的潜力，再次告诉我上帝对我的呼召，告诉我将来我会成为怎样的人，激励我。当你回应这个需要，你无法想象这对那人有多大的意义。事实上，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受造不是为要在挫折中垂头丧气。起初我们有灿烂的美梦、高远的盼望、尊贵的抱负，有时候只是因为谋生不易，这些志向就日渐模糊。 我们有正确的动机，但却被现实生活所抑制。我们忘记了自己原本打算要成为怎样的人，朋友、父母、仆人、给予者。每个与你一起工作、玩耍或生活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标志，只要你肯花时间，就可以看到。激励我，向我挑战，让我成长，在我全力以赴时为我欢呼，帮助我一肩挑起生命中遇到的任何担子。你能够的。记得我们稍早读到的一节箴言，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合宜的一句话就能稍稍点亮周遭人的生命。人生在世，不是为了垂头丧气走一遭的，而是要勇于面对人生。不过没有人能够独自如此，这是我们能够靠着互相帮助而获得的礼物。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吗？你是人类灵魂的守护者。如果你愿意，你有能力影响他人。当然，你也许会逃避或漠视守护的责任，但是，你也能够激励他人，使他人的生命更尊贵。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在明晚的节目中，我将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来和您分享解读人心的艺术同理心这节学习共舞的问题，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
是孤苦无依的，你是天父吧。